好，牧灵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啊，很高兴能够今天再次来到这里啊。今天天气那么热，但是大家还是衷心的啊，来到主的面前来渴慕主的话语啊。我们感谢神，也是求主给我们有力量精神啊，来好好的聆听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在夏日的清凉啊，是我们在啊这个旷野当中的啊这个水源啊，也是我们在危险当中的磐石啊。主，就求你今天啊，你的话语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得着平安啊，得着你的啊这啊你的高抹和提醒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啊能够讨你的喜悦啊，更愿你那重生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和我们的每一个家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的朋友 Ricky 啊，他是一位新加坡的华人啊，是在我啊刚来澳洲的时候就认识的啊一位朋友。那个时候呢，我差不多就是我在那个餐馆打工的时候啊，差不多每一天晚上啊都跟他一起干活。那么我是做洗碗的啊，那个时候留学生啊，一边干活，那么就一边跟他聊天啊。他是做那个二厨的啊，所以当时我是跟他在跟是并排并跟他一起来工作。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刚刚信主啊，所以呢很自然的啊，就会聊着聊着啊，就会聊到那个信仰上啊。你知道我们刚刚信主的人都是啊，对这个谈信仰的事情都是很热情的哈，很愿意的哈。可是呢，每一次当我劝他信耶稣的时候，啊，他都会说，哎呀，我们东南亚华人啦，哎呀，都已经是拜神的啦，啊，你就不用再跟我说什么啦啊。那很明显就是他是把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就当成了跟他们那种啊拜神拜拜啊这个一样的那个东西啊。可是呢，想要跟他澄清呢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那想要邀请他去教会，那他周末又总是在打工啊，总是没有这个机会啊。那后来就有一天的晚上啊 ，Ricky 他就因为被人追债，就逃到了我们家。好，那我们就收留了他一段时间啊，整天住在我们家里啊。在那段时间里，他天天晚上啊就睡在我的房间的地毯上。周末呢他又不敢回饭店啊，怕给他的那个追债的人抓到哈。于是呢就只能跟着我们上教会啊，跟我们上那个周他在星期五晚上啊也去那个团契。那我记得就是在那段时间。啊，就在其中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啊，刚好那个墨尔本的这个神学院，啊，是他们的第一批的那个国语神学生，啊，当时我们在大概在整个澳洲，大概墨尔本这个神学院是第一，是最早有那个啊中文的这个神学教育的哈。那第一批的神学生就来到我们雪梨来短宣，那就在我们那个团契来操练他们的这个个人布道啊，刚刚学的那个个人布道法就在我们这里来抓住人来试啊，就抓住在团契里所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就给他们就一对一或者甚至二对一的就开始讲福音。而 Ricky 感谢主，就在那个晚上就决志信了主啊。那他在那个信主之后，他就常常取笑我啊，说你看人家都讲得比你好啊，你看人家一讲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在心里暗笑，说他们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样的吗？啊，再说我想啊，你只是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啊，你有没有真的重生还不知道呢，对不对？啊，但是后来有一件事就让我肯定他确实是重生了啊。在那个时候还90年代哈，还很久以前啊，其实也不太久以前哈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在用那个录音带啊，还在用录音带的时候，还记得吗，大家？啊，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把家里一盘这个啊，由那个香港著名的那个基督徒演员乔红啊，他是那个普通话讲得非常好的哈，用那个纯正的国语来朗读的一卷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个录音带啊，这个磁带就借给了 Ricky 啊，然后我就让他去听。那过了几天，他就把那个磁带还给我啊，说已经听完了。然后他还一边还给我一边笑啊，一边跟我重复一句话。说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我听到他说这个话，我就在心里说哈利路亚，他真的重生了。啊，为什么啊？他会在那么长的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就记住这句话呢？从肉生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里面已经对圣灵开始有了感觉，对不对？啊，他有感觉才会对这句话有感觉， 这就是他已经重生的反应吧。那后来啊，这个 Ricky 就跟我一起在那个我们当时的长老会啊，你们的许牧师也去过的哈，在那个长老会，他就一直聚会啊，最后受洗啊，继续成长，他到现在还在那个教会里，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没有错。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这句话啊，就是出自今天的经文。在这个可以吗？刚才你们都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哈，还好，就不用再重复一遍了哈。好，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这一段脍炙人口的经文里面啊，这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出名的一句，对不对？最出名的就是3:16啊，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哈，甚至连不信主的也会背的哈。这个哈，那个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我们都应该知道哈。另外，这个3:6也是很有名。啊，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那还有这个3:17-18啊，反正总之就是整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整个啊这个尼哥德牧啊，过去的翻译叫尼哥底母啊，来见耶稣的这个故事，反正都是很出名就是了。那因为耶稣啊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也因为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对重生的最最清楚的论述啊，所以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啊，不管你信主没信主，都一定要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要搞清楚那个重生的意义啊，更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重生啊，究竟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好，但是这么熟悉的经文该怎么讲呢？啊，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经文越熟悉就越不好讲，大家同意吗？啊，那今天我是打算这样啊，就先把那个耶稣所说的重生我大致解释一下，那然后呢，我们就会围绕着尼哥德牧这个人来看一下究竟怎么样来得到重生，好吗？好，那我们就先来了解，就是耶稣所讲的重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所谓重生，那顾名思义就是再生一次啊，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从耶稣对那个尼哥德牧所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对重生做出有四点的归纳啊。首先，第一就是重生是必须的啊，重生是必须的啊。在这里，耶稣连续两次告诉尼哥德牧啊，说那个重生那是进天国必须的条件啊。首先在第三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如果不重生的话啊，天国啊别说要进了，连见都见不着啊。那第五节又再说一次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啊。看到吗？多了一点补充啊，就是这个重生是什么呢？就是从水和圣灵生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重生的第二点的归纳就是，重生乃是属灵的啊，因为耶稣这句话啊，就是在回应那个尼哥德牧在那个第四节啊对他所说的话，说人已经老了啊，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好像那个尼哥德牧就从那个啊人的这个肉身的那种再生啊来那个理解耶稣所说的重生啊。于是呢，耶稣就用这个水和圣灵生来向他说明，这个重生不是啊再进母腹啊再那个重新生出来一次啊，这个重生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东方人观念里面那种的所谓的转世投胎啊。这个转世投胎其实就是同样的生命啊，同样性质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再重复一次而已啊，你无论重复多少次无限次都还是一样啊，同样性质的重复啊。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重生所带来的生命乃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啊。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等一下哈，我们再会解释，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水和圣灵放在一起哈。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重生啊，它的性质乃是属灵的啊，是不同于这个肉体的啊。这个性质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好，这个关于重生的第三点的归纳就是，重生乃是上帝给的 重生是上帝给的。面对这个尼哥德慕的惊奇，那耶稣在第八节就用了一个风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他所说的重生，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其实风跟那个灵，圣灵的灵，灵魂的灵，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风就是灵，灵就是风，这就说明这个灵的形态就跟那个风的形态有相似的地方。相似在哪里呢？都是看不见摸不着，都是那个无色无嗅，无形无相，但是呢你却可以感觉得到，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当风那个吹过的时候，你一定可以知道，一定会有一些的表现让你知道风来了，你看到那个外面的树叶在那个在摇动，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上有这个一阵阵凉意，你就知道风来了。同样的，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当一个人从圣灵再生的时候，那你也一定会知道，而他自己也会知道，他能够感觉得到，你也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在这里耶稣用风的比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他借着这个风来说明这个重生乃是完全不受人的控制，说这个风是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个风这个灵这个风是不受人来控制的。在那个当你那个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火灾就最怕风，对不对？最近那个这两天那个悉尼的那个空气那么不干净那么灰蒙蒙，就是因为在发生山火又干然后又加上风又大，对不对？这个就是这个消防队是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一到起风的时候，不要说一般人，连那个专业的消防员都没有办法。在那个今年那个上半年的时候，在这个中国的凉山发生过一起的火灾，而那次的火灾死的人主要的都是消防员一共有30多个说是有39位消防员正在这个山上扑火的时候说是眼看着这个火势已经缩小了已经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结果呢这个风向就突然改变突然一阵狂风就把这个火就变成一个火球整个火球一下子就把那个消防队就全部裹在里面所以30多位这个消防员就全部牺牲所以这个悲剧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风是完全不受人类的控制连专业人员都控制不了所以那个火就最怕碰到大风而如今这个圣灵乃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将重生的生命赐给那些上帝所拣选的人，也是一样也是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完全是上帝那个主权的作为所以说是重生只能是上帝的工作重生乃是神所赐予的正如第一章约翰福音1章13节的这个前言已经告诉我们的说那些得到权柄能够做神儿女的人说那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怎么样？从神生的。阿们。那当我刚刚来到澳洲我就那个信主，然后就很快就经历到重生。那当我在经历这个重生得救之前同样这本的圣经同样的那些的福音小册子那些传福音的资料，很多我也看过也读过甚至也能够同意有时候也能够同意这里面所写的一些的道理，但是我的生命就是没有改变可是当我来到澳洲真正的重生得救之后，那我再翻开那些小册子，就觉得哎呀，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对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怎么之前就没有得到帮助呢？那我再打开这个同一本圣经就感觉到这个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太有能力了圣经里面每一字每一句每一页都好像是活的有生命的，都好像是上帝在就是透过这些字句来对我讲话， 那怎么之前就没有这种感觉呢？那很多经历过重生的人都可以做类似的见证，对不对？好，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这个福音的道理，对有些人却就意味着神的大能，但对另外一些人却毫无意义，毫无感觉。好，同一个人面对着同样的信息，也会在一个时候是毫无反应，但是在另一个时候，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完全被翻转过来。这就是重生。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牧师，还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牧师在听自己讲道的时候重生的。有这样的事情，在英国说曾经有一位传道人一边讲道，一边台下的人就开始喊起来，说牧师重生了，牧师重生了。这个道是同样的道，圣经是同样的圣经，讲的是同一个人，甚至讲章也是自己预先准备好的，预先写好的。但是就在讲这篇道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就改变了。这个讲话一定是那个神态，那个语调，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下面的人就看出来，就听出来了。奇怪哈，没有任何的原因能够解释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只能说，重生是神给的，重生不是人可以控制的。但是第四点的归纳，就是重生就是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第三章十六节从那个开始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的论述，应该是这个作者约翰他所加进去的一段的注解。这段注解的目的就是在向我们澄清说，重生就是得永生。所以这个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再有什么轮回转世，不用再，也不需要再担心死亡，担心要失去这个生命，因为你一旦重生了，你所得到的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不会再失去的，永不朽坏的。同时约翰也在这个注解里面向我们阐明了那个永生和审判和定罪之间的关系。这个经文说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就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个罪孽，自己的罪责。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得永生的人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确定我们不会成为那种被定罪的人呢？那让我们现在我们就重点来看一下尼哥德牧这个人。尼哥德牧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耶稣说他是犹太人的官，意思就是说他是当时那个犹太公会的成员，是犹太人当中的这个社群里面的领袖，又是一个宗教领袖。但是从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很多地方向我们显明这种光和暗之间的对比来说，那尼哥德牧却是一个来自黑暗也属于黑暗的人。怎么知道呢？首先就是他在夜里偷偷摸摸的来见耶稣，所以他是从一个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人。那第二就是他一见耶稣他就说什么呢？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就无人能行。所以可见很清楚，尼哥德牧他特意来找耶稣他在那个黑夜当中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来找耶稣，主要就是因为他看见了神迹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可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结尾刚刚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说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接下来那些经文怎么说呢？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那些因为神迹而来信他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们。显然那一个因为神迹而产生的信心是不可靠的 啊，那种因神迹而信耶稣的人，啊，至少是耶稣自己不会信任的人。啊，立刻，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叙述里面，尼哥德牧就出场了。啊，然后他一出场就说，说拉比，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于是我们就立刻就知道，像尼哥德牧这样的人是我们也不可以信任的。啊，尼哥德牧他当至少他在他当时对耶稣的认识是完全不足够的，而耶稣自己也肯定了我们的判断。啊，耶稣他丝毫也不跟尼哥德牧客套啊。啊，人家一个老人家啊，一个地位身份那么高的人啊，那么啊诚诚恳恳的来见你啊，一上来对你那么谦恭，可是耶稣呢，一上来就给他一个当头棒喝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耶稣一点都不跟他客气。啊，在那一个因神迹而产生的信心。和能真正能够得重生进天国的信心之间，啊，也许存在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虽然他们那个表面上看起来也许非常的相似，啊，但是我们除非能够跨越这段的距离，我们就无法进天国。啊，那耶稣他怎么样来帮助尼哥德牧来跨越或者说是缩短这段距离呢？那我们来看下去。那对于耶稣的这个当头棒喝，那尼哥德牧的回应就透露了他内心那种的迟疑，那种的疑惑，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换句话说，尼哥德牧他不认为人靠着自己有获得一种新生命的可能。但是耶稣的话，耶稣的回答去引导他去依靠上帝的大能，不要依靠自己。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是属灵的，是像风一样超越这个人的掌控的，但却是你实实在在的能够经历到的。耶稣跟他的这番的对话就透露了我们得到重生的两个最大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你把那个过度的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不懂得去依靠上帝的大能。啊，许许多多的人他迟迟不肯信主。啊，很多人总是说要等我想明白了啊，等我把那个圣经搞懂了我再来信。啊，但是这个怎么可能呢？啊，我们这样有限的人，我们想要搞明白啊，想要完全的认识那一个无限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话，永远都没有可能，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啊，迟迟不肯信主，是因为他觉得他不可能变得像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样子啊，成天的祷告读经啊，每星期去教会哈啊，当然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做不到了哈。但是在他看来哈，这样的生活让他觉得是乏味透顶，也让他觉得是不可能做到啊，所以算了，我既然做不到，那我还是知难而退吧，啊，我也不用尝试了哈。可是这都是因为你把焦点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啊，你想要靠你自己来改变，这怎么可能呢？啊，你叫一只猫一只狗啊，怎么样能够体会那个莫扎特音乐的美妙呢？对不对？啊，一只那个老鼠啊，怎么样能够体会读那个金庸小说的快乐呢？那同样的，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又怎么可能来体会啊我们基督徒过那个属灵生活时候的那种的快乐，那种的自由呢？啊，其实神从来没有要你依靠自己来改变，就好像他也不会要求尼哥德牧老人家再进那个母腹啊，重新生出来一次一样。神只要你依靠他的大能，他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你那个顽固的本性。而一旦你得到了这个重生的生命，你就能够啊体会到那种读经祷告的快乐了啊。到那个时候，再要你那个，就算叫你不让你上教会，都是不可能的了。 啊，所以这个重生的两大障碍，第一就是太靠你自己，第二呢，啊，第二就是那个掌控欲。好，耶稣在这里用风做比喻啊，来说明重生乃是圣灵的自由的运行，所针对的就是掌控欲这个障碍。啊，尼格德慕哈，他用这个怎么可能啊，再从母腹里再生出来来回应耶稣？好，啊，给可能给我们一开始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太过肤浅，太过幼稚啊！怎么可能耶稣跟他讲那么高明的啊天国的道理啊，他就拿那个肉身哈，重新再来一遍，这个这样来对那个耶稣，好像显得有点弱智啊，但是其实并不弱智哈，因为这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放下掌控欲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像尼哥德慕这样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啊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年纪啊、德高望重的啊一位社会成功人士，对他来说，他怎么可能叫他抛弃他多年的教育啊，抛弃他一生的经验啊，放下他的成见和习惯，去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呢？叫他自己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对他来说不就是好像要叫他从那个母腹里再回去再出来一次一样吗？啊，其实这个尼哥德慕的反应哈，就是我们身边许多的老人家啊，许多的父母长辈他们的反应，有没有发现？啊，当你叫他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跟你说哈，哎呀，我从小就是受无神论教育的了，哎呀，我一辈子我都是党员的。啊，我一辈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哈，我深受我们传统文化的熏陶哈，我家里世世代代我们家从来都是拜佛的啊，我们从来都是那个信啊信那个或者是信道家的啊，我们是那个一贯道的哈，啊，总而言之，我怎么可能信耶稣呢？啊，总而言之哈，尤其在我这样的年纪，以我这样的身份，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全新的信仰？一套全新的观念呢？啊，就算我知道我以前我原先的这些东西它也有缺陷啊，也有问题啊，但至少我习惯了，对不对？啊，那套东西让我觉得安全，让我觉得舒服啊，要我硬要我去放下这些，去接受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啊，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就算我知道那个是好的，是对的，那对不起，我也情愿不要。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个对自己所不熟悉的事物没有安全感，也不愿意放弃掌控的问题。年纪越大，这个问题就越重，对不对？我们一生当中啊，我们作为人啊，我们一生其实都在学习掌控越来越多的事物，对不对？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啊，就是一个掌控范围越来越大啊，掌控程度也越来越高的过程啊。因为这一个缘故啊，所以你越年轻信耶稣就越容易啊。这个因为没有多少的东西需要你放下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信主就最容易啊，完全没有那个掌控欲的障碍哈。而反过来，那个年纪越长的人就越难放下这一份的掌控欲。那同样的，越是成功的人士也是一样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假如啊，假如我们能够学会啊，去依靠上帝而不再依靠自己啊，假如我们能够学会放下对自己生命的掌控，而接受上帝的掌控，那我们距离重生不是就很近了吗？对不对？好，那这个重生的这个距离不就缩短了吗？啊，如果这个重生最大的障碍就是依靠自己跟那个掌控欲的话，那么那个能够给我们带来重生的信心，也一定要能够战胜啊，能够帮助我们来克服这两个最大的障碍。那怎么样的信心能够来胜过这两大障碍呢？好。啊，跟那一个从神迹而来的信心构成对比的，啊，就是那一个从神的话语而来的信心。啊，在今天的这个对话当中，啊，当尼哥德慕啊对重生的道理感到诧异的时候， 啊，我们就注意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哈。其实耶稣就是不断的要把他的注意力来引向圣经，也引向他自己所说的话语。在第十节，耶稣对他说：“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为什么这个尼哥德牧就应该明白这个事呢？啊，因为他是你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为什么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就应该明白这个事呢？因为这个本来耶稣所说的啊，这些重生的道理本来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事。啊，在哪里说呢？啊，在以西结书36章。啊，当神对那个先知以西结啊预言他在末世啊将要复兴以色列啊，要那个带那些被掳的子民来归回故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一个应许。说到那个时候，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在你们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看到吗？啊，先知早就预言了这个从水和圣灵来得到重生这件事情。所以即便那个尼哥德牧，他以他自己的头脑，他不能够理解重生，啊，即便他自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也应该要来相信神的话语。耶稣就继续说下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啊，除了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按耶稣的话，这个尼哥德牧这样的人，之所以他们得不到重生，就是因为他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啊，注意啊，耶稣不只是说我的见证，而是说我们的见证。啊，在这个我们的里面，啊，肯定当然是有耶稣自己，但还有谁呢？啊，大概也有像刚才这个以西结啊那样的那些旧约的先知啊，那些过去的神所用的仆人，但是应该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应该也包括那些在耶稣死后，在他复活之后继续的来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甚至也包括我们在内。所以就可见，我们只要领受耶稣和其他的圣经作者的见证，我们就可以来明白，也可以来经历耶稣所说的重生。而因为只有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也只有耶稣能够把这个天上的事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头脑，靠我们自己的知识去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要谦卑地承认自己不知道，并且领受耶稣的见证。你叫一个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的人，从来没有吃过 ice cream 的人，你怎么样，无论你怎么样告诉他怎么好吃怎么好吃，甚至你买好一只冰淇淋你递给他的时候，除非他愿意接过来放进嘴里，除非他真的是尝到了这个冰淇淋的味道，但是他要能够接受这个冰淇淋，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接受你所做的见证，对不对？好，他必须要接受你所做的见证，他才能够吃，他才能够真正的自己来体验到这个冰淇淋到底是什么味道，什么感觉，到底有多好吃。好，可是反过来，假如他就是不肯吃，好，假如他不肯吃，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不肯来领受你的见证。啊，甚至可以说好，他这个拒绝吃你向他介绍的冰淇淋，这个就是对你的不信任，因为他不信，他信不过你这个人，所以他就不肯吃你所给他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明白，而在于 我们是否能够信任耶稣。如果你不能够信任耶稣的见证的话，那你就永远不能够尝到这个永生的味道啊！你就永远不能够经历到他所说的重生，那你也就永远不会明白啊！那你怎么样你才能够信任耶稣呢？你怎么样才能够相信耶稣呢？那耶稣怎么样来帮助尼哥德慕来信任他呢？在十四节啊，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在今天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就一看就知道耶稣是在讲那个十字架，对不对？好，人子被在地上被举起来，这个显然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预告，显然就是在告诉我们，向我们透露他将要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但是对于尼哥德慕来说，耶稣乃是在用这个摩西举蛇的故事来帮助他明白他所要做的事情。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就记载了，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向神大发怨言，于是神就让一些毒蛇就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当百姓开始向那个摩西求救的时候，那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的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说凡是被毒蛇咬过的，只要一望这个铜蛇，它就可以活了，就可以从这个蛇毒当中得到解救。如今耶稣就用这个铜蛇来比喻他自己，说你怎么样仰望那个铜蛇，你也要怎么样来仰望我，你就能够得救。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深意，这个铜蛇是怎么样被举起来，那耶稣也要怎么样的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当年那个铜蛇怎么样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要成为全人类的拯救。当年那个铜蛇怎么样来担当，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受到的咒诅，今天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也要怎么样来担当人类犯罪的刑罚，要来承担我们人类，我们因为犯罪我们本该受到的咒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耶稣他也为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在这个十字架上他提供了最终的证明。假如你不能够信任耶稣的话，那当你看到他被举起来的时候，那难道你还不能信任他吗？当你看到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难道你还不能信任他吗？为什么你还不能够信任他呢？在这个拿撒勒的耶稣这一部电视剧的里面，其中有一幕就是讲到当那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部片子是拍得非常好的一部耶稣传，一部电视剧。他拍到那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的时候，在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导演编剧就安排了那个尼哥德慕也在下面看着。尼哥德慕在那里一边看一边在嘴里就喃喃自语，他在说什么呢？在背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一边看着耶稣，一边在嘴里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在那个大雨当中，我们就看到尼哥德慕他一边念一边背，一边似乎是泪流满面。 那这段情节呢，当然是那个编剧编造出来的啊，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啊，就透过尼哥德慕，也透过以赛亚书53章啊，向我们阐明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所在。而在福音书里面的尼哥德慕啊，似乎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相信耶稣哈，啊，只有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7章。啊，在那个时候尼哥德慕啊曾经在那个犹太公会里啊，刚才说他是那个犹太公会里的官长哈，但是在他的同僚啊都在那里污蔑耶稣要攻击耶稣的时候，他曾经在那里为耶稣辩护啊，他说那个不应该还没有听他本人的口供就先定这个人的罪啊，结果他也因为他为耶稣辩护就受到了同事们的嘲讽跟谩骂哈。而在那个约翰福音19章的结尾的时候，当耶稣啊已经钉了十字架，已经死了，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约翰又提到了尼哥德慕，说尼哥德慕带着约100斤的墨药和沉香，就和那一个亚利马太人约翰啊约瑟一起来把那个耶稣的尸体裹好，放在坟墓里。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在那个时候，当耶稣以一个政治犯的身份被处死啊，当整个的罗马帝国和那个所有的那个犹太的啊祭司啊那个法利赛人犹太公会全都与耶稣为敌的时候啊，当耶稣自己的门徒都全部都逃之夭夭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尼哥德慕却有勇气来收耶稣的尸体，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啊？还有很更重要的就是哈，他带来的是100斤的墨药和沉香，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哈。啊，今天姐妹们有喜欢用香水的姐妹，你就知道这个香水有多贵，对不对？啊，可以说有一些香水是比黄金还贵哈。那有学者就说哈，这里这么多的那个香料啊，100斤的墨药和沉香哈，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什么平民百姓可以享受的待遇哈，是只有在君王王者安葬的时候才可以用的，才可以用到那么大量的那个香料啊，墨药和沉香啊，所以尼哥德慕似乎是暗暗的把耶稣就当做了一位君王啊，他就用这种隐蔽的方式啊，一种委婉的方式向那一个死去的耶稣来表达敬意。在这份的敬意里面，是不是有信心呢？尼哥德慕他究竟有没有从黑暗真正的进入光明呢？我们不知道哈，但愿将来在天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对不对啊？但愿在将来在天上我们也都可以看见彼此，阿们。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3章哈，这一个摩西举蛇的比喻最后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什么是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仰望耶稣啊，尤其是仰望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就好像那些被蛇所咬的人，他们只要仰望铜蛇就得医治一样。那我们这些被罪所咒诅的人，我们也是只要仰望耶稣，我们一望就可以得到医治了好，就像那些人他们如果不仰望那个铜蛇就必定是死路一条一样。那今天假如我们不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来仰望耶稣，来信靠耶稣的话，我们也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假如你也像他们一样知道自己是必定要死的，是绝望的，而耶稣就是那唯一的出路的话，那请问你还等什么呢？你还要犹豫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是抓住不可以放的呢？赶快来信他吧，赶快来仰望他吧。啊，在英国的著名的讲道王子斯布珍啊，他可以说是近代教会里最最会讲道、最最善于讲道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啊。但是斯布珍他本人他自己的重生得救，却是因为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临时传道人的缘故哈。在那一天啊，在一个啊下着大雪的早晨啊，斯布珍他没有办法去到他原先的目的地，他就只能啊走到附近的一间很小的教堂里，临时在那里将就的做一下礼拜。 啊，在那个时候教堂里正在崇拜啊，那一个小教堂的牧师啊，他们本身的牧师也因为那个下雨太大而来不了啊，来不了这个教会。于是这个会众当中啊，就只能有一位鞋匠临时的登台来讲道啊，临时来凑数啊。而那篇讲道也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粗糙啊，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重重复复的讲一节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个鞋匠就重重复复的就说哈，这个仰望要仰望神啊，这个仰望是最容易的啊，任何的人都可以仰望啊，最穷的人可以仰望啊，最笨的人可以仰望啊，残疾的人可以仰望啊，什么人都可以仰望神啊。假如你低头看自己的话啊，肯定就越看越得不到安慰啊。如果你说你要等候圣灵的感动啊，让我有感觉你才信主的话啊，对不起，这个圣灵的感动也不关你的事，你所应该做的就只是仰望基督啊，因为圣经和基督都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要仰望我就必得救啊。这个鞋匠就不断的喊说，看哪，他钉在十字架上，看哪，他被埋葬在坟墓里，看哪，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天，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要仰望他，要仰望他啊。随着鞋匠的喊叫，司布真就在那一刻他就仰望耶稣，他一仰望耶稣，就顿时就觉得疑云消散，黑暗扫除，阳光普照，喜乐满怀。他就立刻就觉得他在内心深处就开始可以和众圣徒一起发自内心的来颂扬耶稣基督的宝血，他重生了。所以什么才是那个正确的能够让我们得到重生的信心呢？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无知，领受主的见证，就是要承认自己的绝望，接受主的拯救。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仰望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当你仰望他，就必得救。原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爱我们的大爱，我们也知道也信啊，我们也感谢你那重生的恩典，感谢你拯救我们，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更新和改变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用那重生的灵，在基督里和天上的众君一同来赞美你，和历代的圣徒一同来敬拜你，也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反映出那天上的荣光，能够见证你那复活的大能。天父，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身边那些尚未重生的、尚未得救的亲戚朋友，求你让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绝望，帮助他们知道自己在那罪的咒诅之下，他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可怜。求你唤醒他们的灵，让他们也能够举头来仰望你的儿子，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他们的重担脱落，得着永生。我们如此诚心的祷告，都是奉我们的恩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